我们先来读几处的圣经。第一处，旧约雅歌五章二到五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叫，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回答说，我脱了衣服怎能在餐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在玷污呢？我的良人从门口伸进手来，我并因他动了心，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第二处的圣经，以赛亚书49章16节。以赛亚书46章16节。好，看啊，我将你，你找到了吗？啊，49啊，OK， 是吗？可能我有错哈，对不起。49章，以赛亚书49章16节。对，好，对不起。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手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第三处的圣经，哥林多后书5章14到15节。好，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而复活的主活。好，我想要交通的雅各书的5章2到5节，其实就有两件事情。良人来晚上来到苏拉米那里要敲门啊，但是苏拉米女呢就不让他进去，不开门，不愿意开门。那么后来呢？他又开了门，这中间发生了一些什么，对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好，那么在交通之前，我们还是有一个祷告。天父，实在是你的爱，是吧，你把我们招聚来，是吧，你向着我们那不改变的爱，向着我们有比死更坚强的爱，是吧？你的爱今天再来摸着我们，是吧？我们把下面那些简单的交通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是吧？你看为好，你就来高抹，是吧？你就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因着你爱的激励，我们愿意来快跑跟随你，是吧？求你施恩和怜悯，纪念我们的交通，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讲到开门，主耶稣在外面叩门哈，常常我们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主题。我们讲到主在我们的门外敲门，然后呢，我们要开我们的心门，让主进来，我们可以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在读雅歌第五章的时候呢，好像 这个苏拉米女是认识良人的啊。那我们今天知道，在新约的光中，苏拉米女就是指所有的蒙恩得救的人，良人呢就是指我们的主。那么苏拉米女是认识良人的啊，而且呢是已经在雅各书的第五章了。那这个那么我想这个苏拉米女，我们从第一到第四章读的时候，苏拉米女是认识这位良人的，而且有很多美好的经历啊。那么我就读几节的圣经，大家都就是听我读就行啊。在那个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三节，他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一章的第三节，他的名如倒出来的香膏，就是讲良人的名啊，如倒出来的香膏。第二章的第三节、第四节，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汁的滋味。他带我进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二章十六节，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第四章十六节，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从这些的经文中，我们知道非常清楚，他是苏拉米女是认识良人的。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在多多少少我们认识我们的主。那么我想这些的经历呢，也是他虽然躺卧的时候呢，他心确醒，他也听到良人的声音，这些经历是他的心是醒的啊。那么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良人敲门的时候他没有给良人开门呢？我们知道良人敲门啊，良人敲门要进来，我们也可以说他要我们与他同心，与他同行啊。那么我们常常也有这样的感啊，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我们有感动，但是呢我们却觉得不能起来回答主的呼召。那么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我们不能与主同心，或者在那个时候苏拉米女呢就不愿意开门。第一点，好，是晚上。这晚上呢不是刚刚晚上刚刚开始啊，可能是深夜。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良人的头上是满了露水，被夜露滴湿，所以呢不是刚刚晚上傍晚，是深夜，是很晚的时候，所以呢可能很不方便。好，那么下面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个 agenda， 我们自己有一个次序，我们自己有一个安排。怎么样说呢？我们看圣经呢，就是这里有三个我：我深睡卧，我脱了衣服怎能再穿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苏拉米女有一个自己的安排。在我们的生活中，神没有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有很多自己的安排，我们有工作的安排，有职业的安排，我们学生我们有上学这样的一个安排，病人我们有希望有见到医生，我们有 schedule， 我们有安排。 我们教养我们的孩子有安排，这都是没错的。但是有一个很subtle，有一个模糊的地方，就是我们很有可能让我们这些安排拦阻了我们与主同心和同行。我讲开一点，甚至我们隔壁家我们的邻居的小孩的 schedule 都会影响我们。那我不再 develop。 那么这是一点，我们有一个自己的这个 schedule， 我们这自己的安排，我们对生活的安排，我很容易让我们把自己的安排放在第一，把神的呼召与神同心同行就放在第二。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就是，好，我讲到，对不起，我回去讲。我们讲到那些我们的安排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属灵的安排，属灵的 schedule 同样会影响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在福音书上看到那个一个病人，一个人到耶路撒冷去，在路上给强盗打得半死，但是祭司和利未人都离开，都没有去帮助他。我们知道这件事情。那么祭司和利未人，在我的看法中，他们有他们属灵的 schedule， 但是他们的属灵的 schedule 呢，就影响了与神同心同行，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么第二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以利亚，好，我举个例子，以利亚因着耶西比的威吓他就逃走的时候，他在神面前是这样说的：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就是怎么样，我们有很多的服侍，但是觉得 Hey where's everybody， 人其他人在哪里呢？这个是以利亚的情节啊，这种会让我们不能与神同心。第三点，就是我们在一个极大的试炼的里面啊，当门徒们跟耶稣到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们睡着了。那主耶稣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在一个极大的试炼的里面，人不能与主同行。还有一点，我只是点一下，人在属灵的高有一个很好像很站在一个很高处，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经历的时候，也有可能不与主同心。彼得和约翰带到变化山上的时候，他们打瞌睡。好，这我就点到这里。好，那么接下来第二点，良人对苏拉密女的称呼和他对苏拉密女没有开门的反应。良人是怎么称呼苏拉密女的呢？他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今天主耶稣是我们看我们为他的同伴，他的心腹，他看我们是圣洁的，是完全的。什么叫 良人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耶鲁蔽湿。主耶稣在福音书说，好，他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在马太福音的八章十六节，主耶稣在晚上医治被鬼附的人。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三节，主晚上独自到山上去祷告，整夜的祷告。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头满了露水，他的头发被夜露蔽湿。主对良人对那个苏拉密女不肯开门的反应是什么？他从门口把手伸进来，那苏拉密女看见了他的手就愿意起来开门。为什么？良人没有严厉的责备苏拉密女，没有很高深的道理，没有理性的分析，没有励志的劝勉，良人只是单单的把手从门孔里伸进来。为什么？那苏拉密女为什么就起来？她看见了良人的手。这手上有钉痕，这个手上有创伤。Fanny Crispy 姊妹，她在有一首她的圣徒诗歌539首第一线59救主，在她的副歌的里面呢，她是这样唱这样写的：我认识他，我认识他，当我得熟站在他身边，他就是主耶稣啊！我认识他，我认识他，因为他手上有钉痕可见。我们知道菲尼姊妹在地上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啊，在他回天家的日子，在他在荣耀的主的旁边，他是完全能够看得见的。他认识主是以什么来认识主的呢？因为主有钉痕的手，良人的手上有创伤。在我们圣徒诗歌的94首吧，是他讲到主撇下99只羊去寻找一只迷失的羊。在诗歌的第四段是这样写的：主啊，三更一路雪滴，是谁？为何而流？这是一个对主一个问题。主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乃是我为迷羊流的，为要将他拯救。”那么，那迷羊又问：“那你的手掌为何受伤呢？”主的回答是：“乃是昨夜路径所创，昨夜路上的荆棘把主的手吃伤了。”苏拉密女看到了主的钉痕，有钉痕有创伤的手。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今天我们不是以一个道理来劝大家如何的来爱主，实在是说愿主让我们都看见他的手。还有苏拉密女看见他的名字刻在主的手上，这是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49章16节：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手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面前。今天你 我们的名字都刻在主的手上。这是一个爱到底的爱。我想明安弟兄以前交通过，在月节的晚上主给门徒洗脚，这是一个爱到底的爱。主知道这里面有犹大要卖他，主知道彼得要三次不认主，主知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四散而逃。但是主用爱到底的爱来为门徒洗脚，今天主用他爱到底的爱来呼召我们。这是最要紧的，愿神的爱来摸到我们。那么苏拉米女下面还有一点，有一点就是苏拉米女呢看见良人的手呢要起来给她开门，圣经里说，她说她的手呢，苏拉米女的手，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扇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墨药是代表主，主的爱，主的死也代表主比死更坚强的爱。那么这个爱应该在主的手上才对，为什么会到苏拉米女的手上呢？我想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五章经节就能够告诉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基督的爱激励了良人的爱，激励了苏拉米，所以他对爱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是用爱来回应，是彼此更坚强的爱，是从主来的爱，我们再来回应他。这是我个人我理解为什么苏拉米女的手上会有墨药的汁呢？跟主的爱激励我们，在2025年开始的时候，我想跟我自己，跟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些什么勉励的话呢？那就是让我们都看见主的钉子的手，让我们稍微的明白一点他爱我们的残酷高深，所以我们可以起来来跟随他，来回答他爱的呼召。好，我就交通这些。
我今天想跟弟兄姐妹一起交通一个话题啊，就是得荣耀。这个得荣耀这个圣经节啊，在罗马书8章30节里面有讲说，那预先定下来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啊，是要让我们能够走到荣耀里，让我们能够得着荣耀。那我在交通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啊，你拯救我们，带领我们，你没有让我们今天仅仅停留在得救的地步。主啊，你要把我们众人带进你的荣耀中。 主实在是啊，你既拯救我们，你就有恩典为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存留，在我们所行的路上，主啊，你用你的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扶持我们的一生，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你那钉痕的手，主啊，我们愿意用你钉痕的手来擦拉我们，愿意走在你所走的十字架的路上，主啊，带领我们众人进入到荣耀中。我们把下面这一点的分享仰望你，愿主你来亲自来向我们说话，解开你的话语，与我们同在。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先读读一段圣经，是在四世纪的第四章的前面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四世纪第四章一到三节，以弗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把他们赋予在夏所王的迦南王耶宾的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的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那下面是第四节，有一位女先知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她做以色列的士师，跳过第五节第六节，她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亚比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我逼死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西顿河，到那你到那里，我必将他交在你的手中。第八节，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这个故事我们读起来就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巴拉他没有听从神的话，没有得到神给他的一个预定的荣耀啊。巴拉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很遗憾的故事，神本来已经跟他说，让他让他率领10000人去攻打耶宾的军队，并且神已经应许他说，我必将耶宾的的将军西西拉交在他的手中。神已经预定了他要得荣耀，但是他在最后所行的路上却没有得着荣耀。如果我们看那个第六节啊，我们中文翻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它实际上是用的一个否定疑问句，就意思是说，耶和华神岂不是已经吩咐你说吗？如果我查了一下原文，我也不懂啊，但我查了一下原文，好像也是一个否定疑问句的意思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是说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实际上巴拉已经知道神给他说你要去但是他没有去。那后来先知底波拉又托人去给他说，那他说什么呢？就在第八节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他不能得荣耀的问题就在这一句话里面。他不是按照神给他的吩咐也去攻打他就去攻打。那他好像心里软弱、胆怯和害怕，好像总得要找一个人跟他去帮助他，与他同去。 他想得人的帮助胜过了得神的帮助，那他这样的结果就是神也使用他后来去攻打了耶宾的军队，但是结果是他没有得着荣耀，所以很。好像后来的时候底波拉按照神的意思就宣告说他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说这句话我们感觉这好像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也都是一样。如果我们人只看我们自己，我们专注在我们自己的力量的微薄上面，我们不听见神的话让我们怎么样去做，我们不起来依靠神的话，那我想我们在所行的路上必不能得着荣耀。那这是巴拉和底波拉的这个故事啊。那巴拉和底波拉的故事这里面讲到的这个荣耀，跟我最先的时候读到的是那个罗马书8:30上面提到的神让我们得的荣耀是同一个荣耀吗？如果我们看的话，巴拉这个地方谈到的他要得的荣耀其实就是战胜仇敌西西拉的荣耀。那罗马书让我们得的荣耀是什么呢？刚才读的是罗马书8:30，神让我们得荣耀。如果我们再翻回去一节的话，8:29就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完了之后讲说，所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我们看见罗马书8:30这个地方所讲到的得荣耀，那个荣耀是指的我们人类里面的一个荣耀，就是我们能够里面的人像主耶稣基督，有主耶稣基督的性情，这样他就帮我们翻回去就是说他里面有主耶稣基督的这些性情呢，这个是神要让我们得的耶稣基督的荣耀显在人的身上，跟巴拉所得的这个荣耀不是同一个荣耀，但是他们又却是非常相关的事情。那就是我们这个人呢，里面的人呢越来越像基督，就是罗马书8:30里面提到的荣耀，那我们外面就会显产生出来说有一个在仇敌面前得胜的荣耀所以如果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的人会结出外面的一个荣耀得胜的一个果子。但是如果我们把最底下那行的箭头反着过来画的话，这个逻辑就会有问题了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外面好像有了荣耀，那我们里面是不是就会有罗马书8:30上面提到的我们里面有主耶稣基督性情而有的一个荣耀了？那这个答案是肯定是不是对的。那如果我们就说到说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得荣耀呢？我下面讲呢，就先讲说我们怎么有些荣耀是我们是不能去得的。那就是我们不能这个得荣耀是靠着人或者是从某一个人那个地方拿过来一个荣耀或者抢过来一个荣耀做我们的荣耀，这个荣耀那不是主要让我们得的。那在圣经里面就有故事，圣经发回去就有说亚沙龙那个时候起来抢夺他父亲的荣耀，这是神所不允许的，他要造反，要起来做大卫的宝座但是后来他的结果并没有那么好他在后来的时候神把他给 神在量给他一个环境呢，让他骑着应该是骑着骆驼吧，过一个树的时候，他亚沙龙因为有很好的头发很长啊，他过的时候就正好那个树枝就把他的头发给缠住了，他骑着牲口啊就跑了，他自己就掉在那个树上的时候。他父亲大卫的元帅约押就趁机就把亚沙龙给杀了，这是一个夺取别人荣耀的一个结果。那其实我们前面弟兄也分享到是雅各抢他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骗取他父亲的祝福啊。虽然雅各有心愿向着神，雅各也是爱慕神的显现，但是他用的这个手段也不为神所喜悦。最后雅各的一生呢遭遇颠沛流离啊。后来他在法老面前就说啊，他自己拼生的日子啊是又短又苦啊。他在地上虽然他得着那名分了，但是过的日子并不是一个非常蒙祝福的一个阶段。但如果你看保罗他在地上行事就不是这样，他忠心地按照神托付他的来服侍主。他在罗马书里面他就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面。保罗他当初的名声应该是都是已经很大，而且他实在说我有主真理的道他要去得别人传的福音的话，那他走到那地方就可以得了。他要去把别人的那个根基给摇动一下，那他就很容易就摇动了。但是保罗这些事情他都不做，他就做主为他所开的路，他不站在别人的根基上面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人呢不能在地上的时候，为了荣耀我们去在别人那个地方来夺取荣耀，但我们更不能夺取神的荣耀啊。那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希律的故事啊。希律那个时候他穿上朝服坐在那方讲了一堆的话，底下的人为了吹捧他就说这是神的声音，那希律就把这个话想当然了，那神就差遣虫子给他咬死了。这是人夺取神的荣耀的结果啊。大卫其实也有这些软弱啊。当他软弱的时候，心里骄傲的时候，他就开始数点百姓了。后来神招致神降瘟疫给以色列人了。所以我们人在地上的时候不能夺人的荣耀，也不能夺神的荣耀。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荣耀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耶稣基督想要我们得着呢？我想在我讲这个之前呢，我们先看另外两个比较成功的一个故事，不像巴拉一个是玛利亚的故事一个是以斯帖的故事。你看玛利亚她这个人就从她里面有一个泪里面的耶稣基督的那样一个性情。神派天使去给他讲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做耶稣。那玛利亚我最像以前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第34节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我感觉他当时的时候是好像非常心赫，我怎么能做这事呢？那我这次读的时候，我觉得玛利亚并没有那么的惊愕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是在讲说，既然要成就这事，我没有出嫁，我怎么能生孩子呢？ 那后面圣灵那个天使就说啊，圣灵要临到他的身上，他要从圣灵怀孕。你看玛利亚啊，玛利亚的反应在三十八节就说，我是主的使女，岂愿照着主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当他明白这个的时候，他没有计较当初啊的以色列人的那习俗啊。如果你是当时玛利亚并没有结婚，他只是许配给了约瑟。如果你是未婚就这样怀孕的话，那是多么的羞辱的一件事情，在那个年代，当初可能还要被石头打死。但是他听见这话啊，从神来的话，他说，我是主的使女，岂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他并没有担心说他的荣誉羞辱的事情，他也不担心会被石头打死。一听见主的话，他就照着主的话去行，愿意主的话成就在他的身上。他因此啊，一个人顺服听主的话，他就得着了救主啊从他而出啊。这是一个多么荣耀蒙福的一个人了。那下面一个就是以斯帖。那以斯帖的这个故事啊，我想我们大多数人也应该是很熟悉的。就是当初以斯帖他们是在那一批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后来到了波斯王国的时候，有一批人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了，但是还有一批人他们还留在波斯巴比伦之地啊。当那个的时候，后来亚玛尼人的后裔哈曼就设了计谋，想要灭掉整个犹太人或者犹大人呐。当设计谋的时候，这个时候摩迪改就是以斯帖的养父啊，他呢好像可能受神的灵感动，他就说就去找以斯帖说你要去告诉王，要向王恳求，好像要叫王来帮助这一件事情。可是以斯帖那个时候如果要去找王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以斯帖当初在波斯帝国的时候有一个规矩，就是谁要是没有得王的召见，就擅自闯入王的那个内室的话会被击杀的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来。但是当初以斯帖在那个时候正好又他已经有三十天都没有见王了，所以如果他擅自这样闯进去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但是摩迪改当摩迪改代表着圣灵向以斯帖讲话的时候在那个十三节就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当摩迪改代表着圣灵向以斯帖这样说的时候，以斯帖就顺服了，就说那请大家为他进食祷告三个昼夜后来他就不惧生死，为要拯救他的同胞他就说，我违逆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我想这句话是非常有名的话，大家都知道。那这个他讲了这个话的结果就是神极力当时的那波斯王也是他的丈夫亚哈随鲁啊，当他进去的时候，王就向他神是激动亚哈随鲁王啊，当他进去的时候，王就向他伸出金杖来，这个不仅保存了以斯帖的性命，而且 神使用以斯帖拯救了当时整个犹大民族，他成为拯救犹大族的一个英雄啊，是何等荣耀的事情！以斯帖不是什么名门后裔，也不是什么有权势的，就是一个死了父母被他同胞的弟媳哥哥所收养的这么一个人，神却可以使用他，因为他的顺服，因为他不顾自己的性命让他使用他的手来拯救了整个犹大的百姓呢。所以人我们里面有一个愿意顺服听神的声音愿意把自己放在死地啊，神就在我们身上有一条路，神就让我们这个人因为里面呢而生发出来外面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得胜的这么一个经历啊。那如果是我们把这三个人连起来看的话呢，就我们就晓得啊，当巴拉他只关注自己啊，没有什么信心的时候，开始依靠人的时候，你看神就把他预定的那个荣耀就从他身上给挪走了。玛利亚听神的话，轻看摆在他前面的羞辱、利益、损失，甚至性命呢，他就得到了荣耀的救主从他而出啊。以斯帖祷告依靠神，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宝贵的时候他就得到了拯救犹大民族的这样一个荣耀。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样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只有一个人他里面有一个像耶稣基督的性情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荣耀在这个人的里面他在外面的时候才可能产生出一个得胜的荣耀来。那我们就要想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想得着，至少在我们肉身中得着一个外面好像一个得胜的荣耀的经历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有这样一个经历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或者说怎样才有主耶稣基督的性情能够彰显在形成在我们的里面呢？那圣经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启示，就是就是人必须经过十字架才能够到达荣耀的一个境地如果我们不经过十字架，我们没有办法得着耶稣基督要我们得的荣耀，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性情也没有办法写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十字架的启示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真理那这个启示最先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亲自做成的主耶稣受十字架的苦，完了之后从死里复活，神把他升为至高，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便得了荣耀。那圣经也通过保罗启示我们说，我们若与主一同受苦，将来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那主自己在地上的时候，在路加福音里面也说，就说人如果是把主自己和他的道当作可耻，人不要走主的道路的时候那当主再来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为可耻，他不可能得着神要人得的荣耀。所以圣经启示说舍己背十字架是进入荣耀的一条路，并且舍己背十字架也是进入荣耀的唯一的一条路除了舍己背十字架，我们不可能有还有别的路可以走，能够到达荣耀吗？答案是肯定是否定的，背十字架是那条唯一的道路。所以当主在地上的时候，主自己是这样跟他的门徒说的。 就是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三日复活。所以主他他自己以他的死败坏了掌死权，最后升职高天，坐在父的右边，得着了荣耀。主如此，那我们的人是主的门徒学生，不能大过先生。我们也必须要经过十字架，才能到达荣耀的。因为我们如果是不经过十字架，这样行吗？那圣经说啊，体贴肉体就是死。要罪的工价也是死。当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个人，我们有谁能够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不犯罪了？因为这个罪啊，在我们这个人肉身还活着的时候啊，你会发现罪永远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没有办法，当我们人最受蛇的引诱犯罪的时候，那个罪进入到我们这个人里面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办法消除。只要我们人活着，罪就在我们身上活着。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跟罪脱离啊？那就是当我们死了的时候，那我们是跟罪彻底的脱离了。那如此，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希望呢？那圣经就启示我们说，我们可以有一条十字架的路，就是我们虽然活着，但是我们把我们这个人置于死地，好像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我们虽然肉身还有生命气息，我们却不让罪在我们里面发动，因为我们这个人看着像一个活的死人一样，那罪就没有办法在我们里面发动啊，已死的人啊就脱离罪了。那这就是圣经启示我们说背十字架，我们要走这条路啊，并非罪就在我们身上没有罪了，而是罪在我们身上就不再活跃了。罪在我们身上就不再发动了。那什么时候罪真的结束了？就是当我们离开地上，我们肉身过去了的时候，那罪就脱离我们的这个肉体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如果我们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把我们自己置于死地的时候，把罪不在我们身上发动，那耶稣基督，我们因为得救了，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性情，他的我们这个里面的人呢，就慢慢成长起来，越来越像基督，我们里面也就充满着有属天的荣耀了。那我们下面要因为我们在想，人都在找我们可不可以绕过十字架能够除去罪，达到属天荣耀的景地呢？就是世人一直在想办法做，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既对我们肉体有利，我们又能够无罪，还能够摸着属天的荣耀，其实这都是徒然。我们人只要我们肉身活着的时候，罪就不会停止在我们里面工作。所以保罗他自己都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了？保罗试过都是徒劳，除了十字架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拯救我们到达荣耀中去了。那我们就要问呢，那我们怎么样舍己和背十字架呢？因为舍己和背十字架这都是很痛苦很难的一件事情呢。我想我们走这条舍己和背十字架的道路首先我们就是需要依靠主。如果在我们的走这条人生的窄路的时候，如果没有主参与到我们所走的这样一条背十字架的道路 那样的话啊，就是世上的宗教啊、律法所指给我们的，就是你要把你自己舍了，你可以到达天堂啊的这样一条路。实际上人，我们人只要我们活着，我们是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的。世上的宗教总会给我们讲说，我们要刻骨己心，要修炼，要修行。这个其实跟背十字架的思想是一样的。那有弟兄告诉我说，有人过苦行的生活，好比说往鞋子里面掺沙子，用鞭子抽打自己，也有过禁欲的生活。这些事情其实你会看见做行这些事情的人，没有哪个人真的能够脱离罪，到达荣耀的境地啊。那我们信主耶稣的人，舍己背十字架，跟世上的宗教修行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我想我们信主的人跟世上，其实你看，我们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得救之后，我们也说我们要修炼我们自己。这个话听起来当然跟世俗宗教差不多，但是其实背十字架是同一个思想。但是问题就在于说，我们跟世人有什么差别呢？我想我们差别就在于我们信主，我们可以有主可以依靠。要没有主，我们背十字架的话，我们是背不起来的。我们刚才傅弟兄给我们分享到说啊，神的慈爱，我们背十字架的过程中，一定要有神的施恩和他的恩赐，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背着苦的时候，神的爱来温柔和温暖我们的心。当我们背的力量缺乏的时候，我们靠主的恩惠要加我们的力量，要不然的话，这条路是没有办法走的。如果我们想到当初彼得的时候，彼得是多么的爱主，拍着胸脯说：“纵然世人都众人都离弃你，我也不离弃你。”可是很快他就失败了，是吧？我们都晓得这个故事，就是我们人靠着我们肉体，我们怎么样想来努力好像讨神的喜悦，都没有办法达到。但是当后来能力从上头来的能力圣灵降下的时候，临到彼得的时候，你看他们后来每一个人都是成了为主寻道的人了。所以我们这个人呢，如果没有主与我们同在，没有主的慈爱，我们在地上无论多么想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走得通的啊。我们靠着自己是能力不够胜的啊。举个例子，可能今天有福音朋友在这个地方了啊，就我想把这个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也在地上修炼也好，背十字架也好，跟世人所讲的有什么差别呢？举一个例子，就是好比说我们今天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试，我们必须要通过这个考试。那世人一般想可是我们真的能力不行，按照我们想的能力的话，这个考试我们肯定通不过。但是这个考试又必须过，不过的话那就有很大很大的利益损失。那世人想怎么办呢？我想很少有人说那我就算了吧。你会发现人一定会想尽办法怎么样来作弊，怎么样来把这个事情能够通过。因为人今天没有办法绕过这些。但是那我们基督徒怎么办呢？我们也像世人一样这样想尽人间的办法，甚至用罪恶的办法作弊来通过这个考试吗？我想我们基督徒的正常的做法应该是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向主祷告：主啊，若是不通过这个考试是出于你，那我也愿意接受， 不通过这个考试所能所给我带来的后果。我若你若愿意，你虽然我能力有限，我能够懂得这个考试有限，但是你也不能让我通过这个考试。我听见过一个见证，就是有人就这样行，完了之后考试的时候，只考了他会的那一点，他不会的都没有考。这个是他考试就通就通过了。我们人没有靠着诡诈罪恶呀，也能够通过也能够成就。这就是说我们这好像走这样一条路啊，我们靠着神的恩惠和慈爱走。当然，我们如果是就着考试来说，我们有那个能力通过是很好。但是当你不能行的时候啊，神有恩惠和慈爱，帮助我们通过。我们不从地上的恶，但是我们却能够有得胜的一个见证了。其实以斯帖的故事也是这样一个故事。他并非如果王不向他伸出金杖，他早就灭了，那以色列也没有今天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我们背十字架是靠着主的恩惠和慈爱来走这一条路。我们要依靠主，不像世人，我们背十字架，我们修炼，我们就咬牙切齿，我们往鞋子里面掺沙子，我们拿鞭子抽我们自己这些事情都无济于事，其实在罪恶面前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依靠主。那我们第二件事情就是要看见说，这个我们所受的艰难和苦啊，是自战自清的。我们因为不作恶，神的性情成就在我们身上，这个荣耀啊是极重无比，并且有永远的价值当我们看见这个苦是短暂的呀，看见荣耀是永远的呀。我想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啊，就不至于心里面有太多的抱怨了反倒能够心里喜乐，因为感谢主量给我们这样一些艰难的机会，让我们自己的那个老我可以被对付可以脱离出来这样的话我们行走这条十字架的窄路就不至于好像我们心里面有太多的难为情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的8:18就说，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一个人如果看见了将来的盼望，看见将来的荣耀，现在受一点点苦啊，其实也没有什么。想着我们当初的时候，有一部分我们弟兄姐妹是从国内考托福 GRE 过来的，当初那个奋战托福 GRE 也是不那么容易啊。但是大家都努力奋斗，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到美国来就好了。其实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个盼望，我们得着那个从上头来的荣耀，我们在地上受一点点苦楚，其实对我们真的算不得什么。那另外一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要做凭着信心，先把那个十字架背起来。其实真的背起来的时候，并没有那么懒。我们最先看着的时候一想着就懒。其实真的背起来的时候，没有那么懒，因为主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真的，当我们愿意背那个十字架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从愿意那一刻起，主的恩典就领到我们。所以他这个地方说一句话说等我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那我们我们愿意的时候，神的恩典就领到我们。圣经的下面说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过约旦河，当时约旦河里面满了水这些人根本就没有路过去。当祭司的脚一踩到那个河里面的时候， 那个约旦河的水就分开了啊。这个就是说神量给他儿女在这条路上十字架的路上有一个信心的训练，神让我们先把那一步迈起来，先把十字架背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背起来真的并不是很难啊。那我也跟大家讲啊，讲好像大家觉得啊，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那些病人朋友的身上，哪有那么多时间呢？的确在我们人的常理上来说哪有那么多时间呢？我也不是没有工作专职服侍主的，我一天还有地上的工作要做，哪有那么多时间呢？但是真的当你接受主放在你身上这个托付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的工作变得不是那么难，稍稍做一做就可以过去啊，家里环境也还能过得去，反正这个时间就分配出来了，我们就可以做这事情了。你只要愿意的时候，虽然我们感觉好像大山一样在我们前面，但是真的我们愿意把那十字架背起来的时候，没有那么难，弟兄姐妹可以试试。其实主的恶是容易的，他的担子真的是轻省的。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走主的路没有那么难，只要我们愿意啊。另外就是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周围的人，看看周围的人的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为人的结局如何。那保罗在让腓立比弟兄安慰的时候，他就说让腓立比人效法他的榜样啊。那虽然主耶稣在地上说我们不要跟人做师傅，但是保罗、雅各和还有希伯罗来书的作者都提过说跟人做师傅，跟人做榜样，让人效法。那这些人呢对主是大有信心，他们效法主走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也给人做了这个榜样他们得到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耶稣基督的荣耀也显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留意观察这些人，也会看见他们走十字架道路，他们得到荣耀相反的在我们的周围也有一些人，保罗是这样说的，有些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当我们落在这样一个光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好像落在这样一个光景的时候保罗就明确说这些人的结局是沉沦。所以如果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人我想我们周围的那些有见证的弟兄姐妹也成为我们的激励让我们可以起来效法我们周围的这些愿意背主十字架、愿意跟随主的人。你看他们的结局，你看他们身上带着何等的一个属天的荣耀，真的是激励我们。如果我们再看看保罗他自己。保罗的一生，他不仅是传福音给外邦的人，他也讲十字架的道理。那罗马书里面就讲这些。完了之后，他自己的一生呢，其实也是背十字架的架的一生呢。那保罗就说他说他身上有一根刺。他求过主三次也没有办法除掉。那他解释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从主那里得的启示甚大，他身上的那根刺就让他谦卑。所以我想 保罗这样一个人，神还把一根刺十字架啊的作为放在他的身上啊，那我们这些人很显然啊，十字架是不能脱离的，并且保罗不只是那一根刺，实际上他在地上要行走的时候啊，他又饥又饿啊，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他并没有受别人的奉献，而是劳苦亲自做工，被人咒骂他就祝福。你看这保罗的这样一些性情呢，都是有一个耶稣基督生命的性情在他的身上。他面对这些好像肉身的艰难和苦难的时候，保罗并没有来看重他 自身肉身的这些需要，反倒他越发因为这些事情呢他看这些软弱、凌辱、极难、逼迫、苦难为可喜乐的，这些成为神在他身上的一个造就的他生命性情的一个工具所以他说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他什么时候看见这些，愿意接受这些时候主就把他的生命和性情形成在他的身上。那保罗在末了的，在他生命末了的时候，他要离世的时候，他告诉提摩太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那这些都是保罗他在地上的时候的一个荣耀的一个见证。那他我们就想问一个问题，他是因为这些美好的见证又行公义的事情，最后可以到主那里去领公义的冠冕吗？因为他保罗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保罗有多公义啦？我觉得他应该不敢说的，因为他的公义，他可以领公义的冠冕。因为保罗在这个是提摩太后书啊，在提摩太前书里面的时候，保罗就说他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那我想他既知道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他就没有什么好以公义来夸口的。他所能够夸的，我想就是基督十字架带出来的生命的性情，让他有得胜的见证。至于公义的冠冕，我想不是因为保罗自己有多公义，神给他公义的冠冕，乃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所赐给他的。那保罗把这个定义为成为公义的冠冕，不是因为他的公义，但是这个是冠冕是荣耀。所以我们看后面一句话，我想更多的对我们有激励，就是不但赐给我，也赐给那些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句话我想是我们的安慰。当我们这些人今天能够爱慕主的生命性情显现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也会走到生命末了的时候，我想我们也会如同保罗一样，打的仗我们已经打了，当跑的路我们已经跑了，主托付我们要所守的道所信的道我们也已经守住了。我们到末了的时候，跟保罗一样，神会按照他公义审判，把那冠冕加在我们身上。因为保罗跟我们所说的这个应许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凡愿意爱慕主耶稣基督生命性情显在我们身上，凡愿意得从上头来的荣耀的人，神要在末了的时候赐他荣耀的公义的冠冕给他。我想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些这新的一年2025年开始了我们 啊，每个人应该好像在主里面再出发。刚才我们的弟兄讲，愿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能够彼此扶持，每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十字架虽然沉重，但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因为爱我们的神赐恩给我们，我们可以看十字架的苦楚为自战自清。我们将来也会用十字架来换得我们的冠冕。我让耶稣基督的性情在我们这些人里面越来越多的成型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的人可以越来越像基督的神要我们在罗马书八章三十节里面所得的那个荣耀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外面也就随之而来的会有越来越多跟随主得胜的见证，就是神让巴拉所要得的那个荣耀，神让玛利亚和以斯帖所要得的荣耀都会在我们身上，我们肉身都能够感觉得到。我们羡慕那天上的荣耀，我们在地上会有得胜见证的荣耀。我们要今天要走的路，就是通过十字架到达荣耀的境界。好，我就交通这些。